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我是田伯泰。
田伯泰你好，你们什么时候回来了？
我们是25号的晚上。
去的怎么样？天气好不好啊？
很不好。
很不好，乖乖。
啊，那个去的时候还觉得不会那么难开，但是一开起来的话，特别是在下雨的时候，又有
点危险。
是是，的确是很危险。他车特别的晃，而且他又是下雨，所以出乎我的意料。
没出事情吧？
我非常紧张，反正就是下着雨了呢，又很黑晚上，所以我就把车速降下来，时间稍微长一点，就是。
挺要命，累人的。
以前没开过大车的话，你要是特别是风特别大，那车是在那个 lane 里头摆来摆去。
租了这种 passenger van 是吧？
对，那15个 seat 那个。
那不好开啊，那东西。
就是很害怕，那就是那种刮风，那风很大，特别是在你旁边有那个很高大的那个 truck 在你旁边开来开去的时候，挺担心。但是我是没敢跟他们讲了，但是他觉得我开的还挺猛的，但是的确是我心里很害怕的。老的老，小的小，我们车上有四五个小孩，还有几个老人，这的确是感谢神了，感谢神了。
嗯，那聚会怎么样呢？
聚会很好啊，2000多人，
那还不错，还有这么多人。
讲员也很好。
谁来讲啊？
边云波弟兄，还有赖牧师，叫赖若汉，
都是年纪挺大的，他们都是了。
对，快60了吧，我想。有苏文峰牧师，就是海外校园的社长李健长老，都你们台湾人。
Yeah,
和主科医生苏菲云女士，就是他的太太。
Yeah.
我这次我发现，你是说这些名检员里，或者说多数是港台的，只有一个边云波已经是大陆来的。还是
对
老一
点，你们需要赶紧起来。这个光靠这些，你知道这已经20年都是这些人在讲了，会脱节的，不是不会脱节的。
所以这个边云波弟兄也是在也为这个事情呼召嘛，嗯，
呀、yeah. ，
就同工出来啊。
那你出去了没有？你上去了没有？
他都没有让大家站起来，但是就是说有个心智了，那个心智了。
嗯嗯嗯。
那上一次我们讲以弗所教会起初的爱心到底是什么啊？不知道摸对了没有？因为从使徒行传里面啊，可以看见保罗在以弗所所做的工是什么，他给他们那些长老们做的榜样是什么？这些长老应该是挺有学习的人，是不是？
唯一我们不太清楚的就是他的工作，但是工作是不是有线索呢？我们是不是有别的线索可以知道说亚细亚那一带啊，或者从以弗所还开展了一些我们用现在的话讲说卫星教会，
卫星教会
有没有线索？
他又对犹太人又对希利尼人，他就说明他不仅仅在犹太人中做开教会，可能更要去希腊人中间去建教会。
那时候你看保罗做工，当然有一个很大的特色，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嗯、就是一片教会大家彼此是有联络的。
嗯，
对不 对,
对，
你看哥林多教会他就和这个啊亚居拉百吉拉一起过来。
对。
以后他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你一路啊就有人出来跟着他。而且这些教会彼此是通消息的，今天我们读的这些使徒书信，这个教会念完了要给那个教会念的。
对，是。
但至少我们还有两个线索，就是圣经里面呢有两封信是保罗写给他没有见过面的教会。哪两封信你知道吗？
嗯，不是很清楚了，我只、就是、
哥罗西书。
哥罗西书，
保罗没有去过哥罗西。哥罗西好像主要是一个以巴佛的仆人啊。一章第七节，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佛所学的。他虽然是跟以巴佛所学的呢，保罗却要写信，好像就插一脚一样，你们认识以巴佛不够，你们一定要认识我。要知道我有一个关切你的职分，像你们现在教会成立两三年了，对不对？突然有一个某某出来一个弟兄写了一封信说，哎呀，虽然你们没有见过我，但是自从我听见的日子就不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哎呦，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个人有点多事？你到底是谁啊？跟我完全没关系嘛。尤其这个哥罗西书讲到最后啊，虽然亚细亚七封信里面没写给哥罗西教会，但是哥罗西教会有一个孪生兄弟教会，姐妹教会，肯定距离不远的，可能有来往的，是什么教会你知道吗？
你这个题考题是够难的呀。
哎呀，这个考题其实没这么难啦、啊。只是提莫太弟兄平常读圣经还不够仔细啦。
的确是知道吧。
哥罗西书四章十六节。请问老底家的弟兄和宁法并他家里的教会啊。他写信给哥罗西教会，叫哥罗西教会向老底家问安，你就知道这两个教会差得多远了。是不是、距离很近啊。你们念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所以当然这个有好几个说法，但是如果从字面上这么看的话，这个是保罗写给老底家的信呢，这个老底家连老底家都给弄丢了，每一封信叫做保罗打老底家书。难怪老底家要挨骂。
我都没有预备，就即使预备的话可能也预备不到这么细。
你怎么知道以弗所教会是出去传福音建立教会的教会？从哥罗西书就看得很清楚了。
嗯哼，
当然我们不晓得以巴佛是不是以弗所的长老，可是就算不是长老，也是保罗在亚细亚的同工，是没问题的。
嗯哼，
对不对？我们很有理由这样猜测。除了哥罗西书之外，还有一本书是非常出名的，就是罗马书。
嗯哼，
对不对？罗马书也是保罗没和他们亲自见面呢。记不记得罗马书的开头？我屡次定义要往你们那里去，但是总得不到平坦的道路。是不是？但是弄了半天，到最后谁在罗马？他最后问安的时候，你就看见了谁在罗马？十六章第三节，他问谁的安呢？
十六章第三节啊，百基拉、亚基拉，他们
哦吼，这谁的名字又排在前面了？
又是百基拉
啊，就是了，对不对？我们做节目做了半天，你太太的名字还没出来了。
哼，
这两个人怎么又跑到罗马去了？
一对夫妇就是成于那个传教士了。
保罗怎么称呼？怎么形容他们？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你看见了没有？我们知道，的确他们开拓的第一个教会是在以弗所。
嗯，
再往后他们显然到了外邦的众教会，那当然包括亚细亚这地方的教会，然后最后他们到了罗马的教会，是不是？
对，
所以你看看，
看来这是就是说这个百基拉、亚基拉他其实也到处传扬福音而且建立教会。
对，但如果他们是到处传扬福音建立教会，请问他们基本上从哪里出去的？从以弗所出去的。
嗯嗯，
对，从以弗所出去的。这样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所谓以弗所教会起初的爱心是什么，那就是从保罗学的榜样，从保罗的同工百基拉、亚基拉身上学的榜样。他们向犹太人、向希利尼人不但建立教会，而且呢，那都是把保罗的爱心呢、这样传扬出去。对不对？
对。
那这个东西，这样的特质以及这样做工的这个奋锐，是不是？
对。
这样的果效，这样的毫不懈怠，显然到后来有点赶不上了。
所以
主耶稣写信给他们说，对，
有些懈怠。
一件事情要责备你们，就是你们把起初
的
爱心离弃了。尽管你们还很劳苦， 也不埋怨，这个传统还在你们中间。但是当初那个保罗那个心呢、啊，百基拉雅居拉那样把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的那一种心，在他们中间可能是比较冷淡了。这件事情呢、啊，主不是叫他们要恢复哦，主说你们要悔改。你想想看，一个教会做这么多的工，那就是爱心稍微冷淡一点，对不对？行动也没少什么啊，要干什么？要悔改。主耶稣讲话也是相当的不饶人呀。所以这样子呢，哎呀，我们或许可以说，这是这个我们能够从圣经里面去挖出来的以弗所教会当时的情形是什么，以及主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写封信给他们。
嗯，
还有呢，当然就是这个教会需要做我们的榜样啊，因为从你们的教会来说，那你们最需要效法的其实就是以弗所。
嗯，
但你说怎么效法他？你读以弗所书其实反倒读不出来，对不对？
使徒行传，
哎，使徒行传，尤其是那对夫妇，还有保罗最后跟以弗所长老所讲的话。
其实我们已经有像附近的 Gospel 传福音，去中国大陆传福音，所以
嗯，那挺好啊。我听说你们好像附近还有一个学校，你们也打算去，是不是？
对，看来你的消息还挺灵通。
几分钟以前洪亮才给我打电话。所以你看看这一封信写给以弗所啊，那还是真实用，对吧？
嗯，是。我觉得今天我跟你学了很多，这个可以用你这方法讲到了。一个圣经可以这个串珠连在一起。这是
我常常讲，其实就是圣经就是侦探小说，因为主耶稣既然这样讲，他不可能不留线索给你的，
嗯，
对不对？
奇怪，这个启示录是约翰写的，却把保罗的以弗所教会确实写的真是很仔细，而且很联系的这么贴切。
那当然，这主耶稣写的，这约翰记的而已啊，这不能讲错了，对不对？那这个我们还没讲的啊，就是主耶稣一件事情责备他啊，对不对？哎，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肯定是从保罗走了之后，并要悔改。不但保罗走了，亚基拉、百居拉也走了，所以他们都出去了。可能很多工人不断的出去做工，这个教会呢，嗯，自己呢就没有一代一代的工人继续向他们效法，这样子，对不对？要行起初所行的事，那其实就是保罗在那一段话里面所讲的一切。哎呀，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远处
挪去，
这个是灯台教会，哎，就但愿你们的教会也能够成为灯台教会。底下他还说了一句称赞他们的话，然而你还有一个可取的事儿，
就是
你干什么？
恨恶你，
对对，你谁在家里面教小孩这样教？你有一件事情很可取，就是你恨恶某某人，
不是爱。
就这些书信仔细读读，真的是挺有意思，能够校正我们很多的误会。他恨恶什么呢？是不是恨恶尼格拉党的人？民主党恨恶共和党，共产党恨恶国民党？不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
就是异端呗。
哎，不知道这是什么，先别下结论，咱们这又得做功课了，是不是？看能不能查得出来。你对这个尼哥拉党人的行为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看见呢？这个是2000年来大家都喜欢在这儿猜了个谜。
说是异端，这些人，我认为还是挂着羊头卖狗肉吧，就是说，
嗯，
用耶稣的名或驱病赶鬼，然后靠个人赚钱吧。
哎，这，你哪来的根据呢？为什么这样叫尼格拉，这样不叫奥巴马呢？总要有根据，你不能就这么瞎猜，是不是？有人猜的尼格拉，然后就是圣诞老人的意思，就是天主教。
尼格。尼格拉，我不知道他英文，我看了没找着英文 Niger 可能是黑，我估计可能。
呵，你这确实心结，你说尼格拉党就是黑人教会，那了得，这下你完蛋了，你这个解释你要名垂千古了。
尼格拉党，那您怎么看呢？
我怎么看啊？我没什么看法，这2000年来人家猜来猜去没猜出来，我哪猜得出来他什么意思？
那你让我猜，你这不是往沟里带吗？
那就是这意思。
让我出洋相啊。
小贝就这么说，他说我就是专门出童工的洋相，所以别人认为我高风亮节的。像这种就是尼格拉党人的行为。这个尼格拉这个字儿啊，这个尼格拉党的在圣经里面出现两次，第一次在这儿出现，第二次在哪儿出现呢？这个很好猜了。第一次在启示录出现，那第二次在哪里出现呢？
那肯定在使徒行传嘛。
我说你今天早上是没睡够怎么样？第一次在启示录出现，第二次呢一定还是在启示录，因为启示录已经到了最后一本书了。
嗯，下回吧，我太太跟我讲了，说你把那个问你的题你先告诉你，然后你做点作弊，然后再搞一下。
那咱们节目还有的好听吗？但要是使徒行传记了，我们就好办了。这个千古悬案就早就解掉了，就是使徒行传提的媒体两次都是在启示录，哎，后面还一封信也是讲到尼格拉党，这次讲到尼格拉党人的行为，下次讲到尼格拉党人的教训，
那是二章十五节。
哎，这个尼格拉党人的行为到了另外一个教会呢，已经成了一个尼格拉党人的教训。哎，那咱们现在这我们以佛所能查的能找的好像都找的差不多了，还有哪里我们可以找出线索来的？
再有的话，我就是老底嘉教会那封信，是就是哥罗西书，或者是就到以弗所书里去看一看吧。
这个老底嘉教会那封信不见了，你这个说那是哥罗西书，那是有学问的人猜的是吧？哎，但是我们看了什么？我们看了《哥罗西书》，我们看了《使徒行传》，
嗯，
还没看《以弗所书》。讲了半天《以弗所教会》，没看《以弗所书》。嗯，那《以弗所书》打开来看看吧，里面有没有什么线索？
监狱书信，这非常好的，是最好的一封书信，就是《以弗所书信》，我这个书上写的。
你就是太有学问，我不管跟你讲什么，你都有一些引经据典的。那如果有最好的一封书，那就是圣经，其他的书是次好的吗？
不都是，但是一个还有肥有瘦吧。
所以我就不喜欢这些参考书，就是这样，他们用词遣字非常不当心。
是，
对，什么叫做最好的一封书信？这话从何讲起？六天的创造哪一天是最好的？
他说这叫保罗书信中的花冠。
哎呦，这不是就是废话吗？对不对？保罗没头发还戴花冠，哎，你有没有看过秃头戴个花冠？咱们不扯了。这封信麻烦是什么？这封信是最不露线索的一封信，
没有人名。
他有人名，他有人名，他不是没有人名，只是他很少讲实际的问题。你看哥林多书呢，讲来讲去什么问题都讲在里边，所以要是这个以弗所教会这封信呢是写给哥林多教会，那我们就有的猜了。
对，
因为什么叫做尼格拉党？哎呦，这里边呢这问题多多，所以你怎么猜都可以。以弗所讲了半天没讲教会的问题，但是教会好像没啥问题，你发现没有？
是还是有问题的，这里面涉及到
什么问题？
教会的一些职分呢，里边的怎么运转呢？
但是他没说他这个教会有问题啊。我们现在要找的是尼格拉党人这个线索在哪里？
对，
就麻烦了。咱们这个从头仔细看看吧。这里边肯定有点线索，肯定能够找到线索的。
在后边写的
什么？
一些像第四章写的，让圣灵合一的怎么什么，他说的应该怎么样，可能就是他做的不好的那一方面，我想，
或者是需要预备的，对不对？
预备的，对。他如果做好了，他可能就不再说了嘛，对吧？
我们小时候，因为我在台湾长大嘛，哎，那时候海峡两岸情况很紧张。
对
不对？哎，
现在还也很紧张。
现在还很紧张吗？我是好久没注意了。这我们小学墙上都要贴着，他说保密防谍，人人有责。
我们也是，
你们也是是吧？
我们那个时候，我现在还记得，就是有个故事，每个人都学会的。
嗯，啥故事？
有一个小学生碰到一个叔叔，中国的小孩呢，都是有像 Boy Scout 那样，都有那个领带，像那个领带。
啊，像红领巾是吧？像童子军一样的，对。
然后呢，那个叔叔就跟说了：“小朋友，你这个红领带很好。”
嗯，
那个朋友赶快就跑到派出所警察局，就告诉他那个叔叔是不是我们大陆的，他管我这个叫红领带。
哦，应该叫红领巾是吧？
红领巾，你看，从小就受到这个防谍教育。
那对啊，我们是称对岸叫做匪谍。他说匪谍，哎，匪谍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凡是这个保罗教会去小心的，那肯定就是将来会出问题的地方。
就是 就是、
那他有哪些地方叫他小心呢？
像唯欲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就是这他们肯定有中了人的诡计和欺犯的法术，被邪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
哎，这里面就有几个了。第一个叫做什么？人的诡计。第二个叫做什么？
第二个就是欺骗的法术。
欺骗的法术。第三个呢？
异端异教。
啊、哦。第四个呢？
第四个就是没有爱心呗。没说成
什么、哦、不这么确定，咱们就不去管他，我们就找这个比较有匪谍嫌疑的，
是
啊，这个有一个人的诡计，出来了没有我们不知道，但是总之保罗叫他们小心这事儿。然后呢，欺骗的法术，是吧？
欺骗的法术，对，
这欺骗的法术这中文如果就是这个意思的话呢，那是比较容易了解的。这个跟什么宗教迷信有关系啊？因为这些以弗所这些地方啊，从前你像两千年以前，不到处都是各样卖法术的人，是不是？还有什么呢？异教之风，
异教之风，
吹得飘来飘去，是吧？
以弗所这个地方啊，他当时在罗马帝国的时候，那他是文化艺术中心。商业发达，拜马门，各种各样的宗教聚集的地方，所以他这方肯定是有的。
那你说当时能够叫出名字来的大城，哪个大城不是这个样子？
是啊，是
是、
啊、
是，从马其顿到格林多都是这个样子啊。
是，你们休斯顿、Memphis、纽约、约，
差不多。你到福州、到台北看看，到处都是这东西。那还有什么呢？
异端。
那除了这一段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东西？
下面也有啊，就是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宽容，彼此和平，彼此联络。这就是说没有谦虚，没有温柔呗。
我说那个就是太普遍了，那个又没不太有针对性。
具体的，
我们现在要找的是尼格拉党，这里面有没有任何的这个啊？
我认为他这里边其实说他所斥的有使徒、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个里面有可能这些尼格拉党人。可以假牧师啊，假传道、假先知，这个也都是有可能的。
当然，你从这个主耶稣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看起来，那就是假使徒、假先知，是不
是？就
是，这恐怕跟尼格拉党可以扯上关系。其实这个到了最后啊，他这个要拿起这个全副军装啊，在这段话里边呢，还有一些东西啊，就是我们一般讲这个有一个有关于以弗所书的陈述是很对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会书信，整个是讲到教会，对不对？讲到神的心意在教会，神的旨意就是这个充满万有者，充满了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耶稣基督死呢，是为了得到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要献给自己。这里边有两个诡计，一个就是说人的诡计，一个就是什么？仇敌的诡计，
仇敌诡计。
你不能说神的诡计，那是从毛老爷的阳谋了，是吧？我们并非不晓得仇敌的诡计。请问这个人的诡计和仇敌的诡计有什么不一样？撒旦的诡计和人的诡计有什么不一样？魔鬼
的诡计，我想他可能是所做的一些事情都是满足你肉身需要的。
哎呦，我发现这个提摩太弟兄联想力很丰富。不论问你什么，你几乎是
不能把我放在那个十字路口上的，我不知往左还是往右啊。
哎，这你平常跟你太太过日子应该训练有素了，对吧？我知道你家里孩子多，所以孩子问你，你就去赶快有个答案。你
在第五章他写的很多都是很具体的一些事儿了。
这个仇敌的诡计呢，是要我们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诡计，
对不对？那你必须要有一群的弟兄姐妹，教会里面的这个肢体要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那这个魔鬼的诡计到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就像你说，戴上防毒面具啊，那这个匪谍进来散布不管是什么空气呢，你就能够把它挡在外。就是这个，他在讲到人的诡计，他就没这么讲了。人的诡计好像。还不用到全副军装，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这个人的诡计呢，是跟仇敌的诡计是合在一起的。人的诡计怎么样去抵挡他呢？就是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长大成人，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
身量，
对不对？就不再做小孩子了。
对，
那他没有说你必须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对，
人的诡计呢，显然啊，跟这个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为一这一件事情是做对的。
对。
为什么这么讲呢？哎，你这样就能够扯上线了，因为所说的尼格拉不是尼格拉圣诞老公公，而是尼格拉什么、党，是一群人的
行为。
这群人和其他的人不一样，这群人在这个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这件事情上呢，哎，他有他的一，你有你的一，这一加一等于二，就是这样子。这个人的诡计啊，恐怕主要是在这个阻止教会在真道上同归于一的，
真道上同归于一，
对对的。尼格拉党人又起先说他是行为，后来说他是教训，
对，
显出来可能起先是行为，这个行为让你弟兄姐妹能够接受他了，是不是？可能有假先知，可能有假使徒，
哎，
然后呢，他再有他一套的教训来，这个教训肯定跟谁的教训不一样啊？
跟神的教训肯定是不一样。
神的教训是透过谁来教训呢？
保罗。
那当然我们节目里面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啊，教会最危险的病啊之一啊，就是把这个合一同归于一的大招牌拿出来。
嗯，
这个教师，这个牧师啊，这个神学家啊，这个有权威的人士，这个大弟兄，这个长老，他有他的教导，他这个教导呢自成篇章啊，我们教会向来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啊，我们大家需要同归于一啊，你们不应该跟我有任何的不一样。但你千万不要忘记去看看到底他的教训和保罗的教训合不合。
是。
如果他有明显不合的地方，那个叫做不合真道，那个叫做同归于二。
今天早上我他也听了，就是那个归正教会唐初荣牧师他讲的、归正是怎么归正呢？
怎么归正？
从什么样归到什么叫正，什么叫归正，由什么地方整歪了？你说这个真道是不是他没在真道上整歪了，现在回到真道上来，这叫归正
呢？这个真道到底是说的什么？是说的是咱们老唐牧师的真道呢，还是说保罗的真道？哪一个算真道？是加尔文的算真道，还是马丁路德的算真道？
那肯定是保罗呗。
一定要记得是保罗的算真道，千万不要被人的话勾引。你自己得去判定，到底他们所说的这些，管他叫做恢复也好，归正也好，改革也好，不管它是什么，到底和保罗的教训合不合？如果不合，你自己需要做一个决定，哪个才是真正的所谓的真道？它如果不是真道，你没有这个必要要和它同归于一。
嗯哼，
你那个叫同归于尽，是不是？因为这个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其实是保罗所说的话。每一封书信，当然我们也好久没碰这个题目了啊，因为包括在这个啊以弗所书一章十五节，这里和我们上一次讲的很有关系。他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
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在真道上呗。
不是了，
没有跟随这些尼格拉党人，对吧？
不，你真的是挺好哄。我觉得你要是回国啊，或者到哪去，一定要带着你太太。
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人恐怕容易上当。
哎呀，我这么容易上当？不是写着的吗？说得很清楚。
不，这里的重点其实是说保罗怎么讲啊？
就为你不住的感谢神。
哎呀！
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吗？
哎呀，不是了。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表示这些人信主是不是保罗亲自去带的？
不是。
哎，这是重点。
那这为什么
这个重点很重要？这当然是重点。我们上次不是讲了吗？你怎么知道这个以弗所教会那一代的教会真的不见得是保罗亲自去开展的？
百居拉、亚居拉，
对，证据在哪里？这里又是一个证据。
他也在那住了也相当长的时间呢。
那是后来他去，
对
不对？他对腓立比啊，对这个其他的教会，他就说我在大征战里面把福音传给你们。他对以弗所他不会这样讲，因为起初传福音给这些人的可能不是他，他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辩论。可是请问以弗所教会是外邦人教会，是犹太人教会？
外邦人教会，
以弗所教会百分之百是外邦人教会，因为底下他讲得很清楚了，你们从前被称为外邦人，你们要追想你在神的应许的诸约上无关的日子。那使徒行传记得非常清楚，保罗在会堂里面和犹太人辩论，人家请他多留些日子，他就说主若许可将来必回来，然后他就走了。他走了，谁去传福音呢？
亚
基拉。那亚基拉、百基拉他们传福音有了果子，教会建立了，谁听说了？
保罗听说了，
所以他才会写这样的话。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他第一个对这些外邦人在以弗所的教会所知道的消息是听来的，他一听见他就为他们祷告，是不是？他为他们感谢神，然后他也说了，到了第三章第二节啊，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换句话说，这些人对保罗的认识也是从听说开始的，对不对？所以以弗所这个教会和哥罗西一样，是保罗的同工去建立的，然后他再把自己这个职分呢介绍给他们。他这个职分要使得众圣徒一同明白，要使得众圣徒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这整个教会是不是得以长大成人，跟接受保罗的职分是百分之百的关系。那什么人会阻挡教会不接受保罗的职分？保罗这样讲不一定对，是什么样的人呢？
那就是尼格拉党。
你这个还没念对。
尼格拉党人，或者是这个邪灵吧。
或者假先知、假使徒。这些人的背后你都可以说是撒旦的诡计，可是在人的诡计的层面呢，是在这里。拒绝保罗的职分，拒绝与保罗所传的真道同归于一。那撒旦的诡计你也可以说是，哎呦，你如果能够在真道上重归于一，能够长大成人，那他还有末了的话，他要你穿上全副军装。因为除了这个诡计，除了人的诡计，还有各样的诡计，
各样的。
对对对，你要想办法呢，你把这个全副军装穿戴起来，就能够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对对
啊，那这是这个有关于尼格拉党可能发生的情况的一个猜测啊。那请问还有没有进一步的验证？当然我们今天这个完全是赖皮的，
这个还是很多了。我觉得这很多像就是生气却不犯罪，或者有很多 detail 的，像淫乱啊、污秽、贪婪。
我知道那些当然都可能，但是那些也在哥林多教会，也在腓立比教会。这里讲了一个特别的，叫做尼哥拉党人的行为，以及后面尼哥拉党人的教训。请问圣经还有没有别的地方可以给我们非常清楚的线索，就是在以弗所潜伏的问题是什么？甚至保罗还在的时候就已经在了，这个又难答了。这个题目可以先给你啊，
下回你要给我先发一封 email， 然后给我几个 hint。
好，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停在这个地方，下回再来继续探讨这个神秘的尼格拉党到底是何许人物带来的何许问题也。
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湖，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